要讲耶利米哀歌，因为上次是讲耶利米书哈。那么耶利米哀歌被其实是故意放在耶利米书的后面，有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耶利米哀歌可能把它当作耶利米书的附录哈，或者说是在后面呢一个在天，就说耶利米书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要把它有个连贯性。那么我们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一首耶路撒冷城的集体挽歌、集体哀歌，也是一个国葬曲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实在是有点沉重哈。那么尤其我想你们这些年轻的人，你们可能没有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国难啊。我们年纪有一把的人，大概曾经多多少少都受过、经历过。要么会回音子，
他那个音量开太大，会有回音，所以你自己要讲大声，
跟他好。敏薇叫我声音讲大声一点，你们知道我的声音一直都是很低的，我是一个 soft spoken 哈，所以给我一个挑战。好，像圣经大部分的书卷一样，耶利米哀歌是一个匿名的著作，就是没有作者的一本著作哈，而也像大部分的书卷一样，被传统赋予这个作者的名字，就是耶利米。可是你不要以为是传统赋予，事实上经过很多的考证，所以这个传统是相当可信的哈。是一个，他的作者是耶利米。这一幅画呢是很有名的，你们可能，我到荷兰的时候我就看过这一幅画，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哈，是一个有名的画家叫 Rembrandt， 哈，在国内大概喊他伦勃朗，是不是？啊，台湾叫林布兰，他画的这一幅画，其实呢，他是画这个耶利米，这个耶利米是在烈焰旁哭泣的先知。这边你们看见是一个，那个颜色是在大火之中，那耶利米就坐在这旁，坐在一边。大火是在干嘛？在烧耶路撒冷城。好，那个耶利米呢，他就手这个倚着他的这个头坐在那边哭泣。那在他的这个手肘底下是一本书卷。如果看得清楚，对不起，这个不是很清楚，上面写 Bible。 当时这个 Bible 呢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那个经卷哈。为什么呢？耶利米呢是一个祭司出生的人，所以呢他在大火烧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试着从那个圣殿里面抢出一些东西。这个是 Rembrandt 的表达，不见得是真的啊，他用话来表达，就是说他在大火中就抢出了一卷经卷，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摩西五经，还有呢，他旁边，你大概，我希望你看得出来啊，这个一些银器跟一些金器是圣殿里面的，这个是我刚刚讲的经卷，然后他坐在这边一字一类的在那写，要写耶利米哀歌。事实上呢，这个 Rembrandt 呢，他画了三幅画，我为什么选这个？因为这个最出名，他另外一幅画呢是比较更接近真的耶利米的情况，就是耶利米呢，当大火焚烧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逃到一个山洞里面，哈，他在那里写这个耶利米哀歌。那幅画比较合乎事实。那这幅画因为很有名，然后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哈。好，五，哎，好。我们上次谈过犹太人他们有个五个卷轴哈，那么这个呢，五卷轴的是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和以斯帖记。这五卷轴是在希伯来人重要的节庆的时候诵读的。那么 耶利米哀歌是什么时候诵读呢？哈，是在亚比月九日，就是大概是阳历三四月间的赎罪日诵读。为什么要在赎罪日是诵读呢？为了纪念呢主前587年或是586年啊，我等你再解释一下587年586年的分别。然后呢以及587年是耶路撒冷全毁，是被巴比伦全毁，以及呢主后50年被罗马人全毁，这两次的王族的民族苦，王城的民族苦难啊，他们要读这个。我刚刚讲了587年或586年，所以啊，有的时候你们会，哎呦，对不起哈，再回亮。有时候你们会看到说，耶路撒冷城是被587年被毁灭，有时候是说586年，这两种都是在考证上面稍微的一个偏差，事实上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哈。那么我在这里我一直用587年哈，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看见586年啊，也是同样是对的哈，就是看他们怎么考证。好，那么每一次呢他们念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耶利米哀歌只有5章，最后一句是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就说神啊，你竟全然把我们抛弃了，向我们大发雷霆，向我们发脾气。哇，念到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哦，简直没有希望了，绝望了。所以呢那个以色列人很聪明，他们就把倒数第二节再念一遍。倒数第二节是说什么？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就有点，因为这句话让你觉得还有希望哈，所以呢他们就最后再念一句这个话让自己好受一点哈，啊，怀着希望往前走。好，耶利米哀歌有个特点，它的字母诗。所谓字母诗呢，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有22个字母，那么在5章里面其中有4章都是按照希伯来文的是22个字母按照顺序签在第一行啊，第一节啊的那里哈，就说比如说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都是22节，那么正好就把22个字母就一节一节的按次序签下来啊，签在上面。然后呢第3章呢是66节哈，是22的3倍数啊，所以说每3节1个字母每3节1个字母。可是呢第5章并不是字母诗，也是有22节，因为呢啊看起来也是像字母诗的结构哈，有它的结构的影子。为什么要用字母诗呢？字母诗又叫做离合诗，诗篇上面有很多字母诗，不少字母诗哈。为什么要用字母诗来表达呢？是因为字母诗便于记忆哈。你讲完了，比如说英文26个字母，讲完 A 你就想 B， 然后你就比较容易记哈，是吧？从赋予就比较能够把那个诗的主题的完整感把它表达出来。在哀歌中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说是从 A 到 Z 的痛苦啊。虽然作者没有让自己受到这种呆板方式的限制，但是作者让自己受到这呆板方式的限制，但是却没有影响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好，耶利米哀歌呢本来不叫耶利米哀歌，这本书叫做何敬。什么意思？何敬就是好好哈。那么因为希伯来人有一个习惯，他们把每一本书的头2个字就作为这个书的书名，而这个耶利米哀歌是从哪一个字开始？是好。哎呦，对不起，我今天完整好，我下面应该不会再弄错了。好啊， How deserted lies the city once so full of people。 那我们中文翻译第一章第一节翻译是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啊，就是好跟何竟哈，听懂了吧哈。第2章第1节也是一样，从好开始， how the Lord has covered the daughter of Zion with the cloud of his anger.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第四章呢，还有两个何竟哈。How the gold has lost its luster, the fine gold become dull. 黄金何其失光。其实这个何其，如果他要按照前面的方子那个翻译，他应该说黄金何尽失光，纯金何尽变色。哈，他用何其，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都是何尽。哈，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第四章第二节呢是。How the precious sons of Zion, onc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 are now considered as parts of clay, the work of a potter's hands. 锡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变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就锡安的这里面的人啊，本来像金子那样子宝贝，怎么现在变成像窑匠手中的那个破瓦？怎么会这样？所以这本书的本来书名是 How 啊，所以你也可以猜到为什么用 How 呢？因为 How 就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我们刚刚不是讲二十二个字母吗？第一个字就是 How， 就是这个字，这个红颜色啊。希伯来文是从这里读到这里，从这里读的，所以这是它第一个字母哈。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 H 开头。第二章第一节也是 H 开头，也是用字母的第一个开头，所以你能够了解字母诗的那个方式哈。好，其实呢，用 How 开头呢，在我们学文字的人呢，觉得说用的太棒了，太美了。他是这样子，诗人的感叹：怎么会这样子呢 ？How come？ 怎么能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怎么会这么悲惨呢？都是 how 哈，所以他用这个字开始的时候真的很棒，他把这整个哀歌的那个情感呢表达出来了。因为他用这个字呢，所以后来人说其实他不是在讲 how， 而且他是在表达他的哀痛，所以呢就把这个耶利米这本书就变成哀歌，因为表达他的情绪，所以就定成哀歌挽歌哈。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背景，在主前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啊？如果你上过耶利米书，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啊。那么我只是再很简单的再说一遍，在主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消灭犹太民族，占据耶路撒冷。哀歌是在耶路撒冷城毁不久之后的写成。书中记载此城经历的痛苦与灾难啊！我这回就想，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爸爸是军人啊，我出生在福建。当我两岁的时候，国共战争啊，那是很有名的国共战争。我爸爸就和我的妈妈带着我，那时候我爸爸才26岁，我妈妈更年轻，大概才20岁。两个这么年轻的小夫妻啊，带着我搭上了这个轮船，要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当时呢，他们以为是2天大概就到了，这么短的距离，台湾海峡嘛，所以他们怎么样？只带了一盒饼干，哈，因为那个时候战争呢，根本来不及说，军人叫你走你就走，你就赶快上船，你能够上船都已经。保住命都高兴得不得了，还要收拾细软，根本来不及啊！所以呢，可是在这之前呢，他们就做了一点点准备啊。怎么准备呢？当时那个所有那个钱币啊，一直贬值，一直贬值啊。所以你要买那个买一个蛋呢，你就带好多的钱呢去才能买个鸡蛋。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积蓄呢，就买了什么？买了几块 Lux 肥皂。为什么要买 Lux 肥皂？因为当时在 Lux 肥皂是舶来品，是进口的那个肥皂，是很值钱的。所以与其带着那么多，这个都变成像废纸的钞票呢，就把它变成几块香皂 Lux 香皂。 所以他就带着我，我妈妈和我爸爸带着我上船的时候是几块 Lux 肥皂和一盒饼干，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过了哈，就说在船上吃饼干嘛，然后下船的时候可以卖 Lux 过生活啊，哈。但是呢，没有想到那个船啊，因为要逃避这个攻那个人家那个炮击啊，所以在那个海上就一直在虚回绕道，哈。所以一下子以为是一两天的这个航程，就变成不知道多少天了。结果我爸爸、我妈妈就这一盒饼干就跟我吃，就三个人吃。其实我妈那时候怀第二个，还怀第我弟弟哈。所以一个怀孕的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带一个两岁还不到两岁的小孩就吃一盒饼干，所以很快饼干就吃完了。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爸爸就只好拿一个茶杯啊，有那时候有饼的茶杯，就到水手那里啊，那个看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向他们要一茶杯的稀饭，回来的时候呢先喂我吃，我爸爸说先喂我吃，剩下这一口啊，就我妈妈吃一口，我爸爸吃一口，就这样子，好凄惨哈。然后就到了，就饿得个要死，真的饿得个要死。结果到了基隆上岸的时候，他们以为他的 Lux 可以变卖，可以让他可以过生活嘛。没有想到呢，台湾的人呢不知道 Lux 是什么玩意儿，所以 Lux 等于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把那几个用那么多钱换得的那个肥皂呢，就只好就给了那个卖臭豆腐的人，坐在臭豆腐的摊上吃了一餐饱餐。这就是战争带来的真实的情况啊。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巴比当时犹太人，他们在587年他们经过这个战争，他们是什么情况。对不起哈，我以为我会完了，下不去，对不起，你们按一下子，帮我按一下，哦，谢谢，哎，这个又太多了，好，再这样，11条，你只要看那个标题，你就要为他们痛，你要为他们痛，尤其是我自己，有些我等等把那红的地方读给你们听，真的为他们痛。第一个，他们被围，这个巴比这个犹太人最后的一个国王叫西底家，西底家呢摇摆不定，当时呢那个是两个强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他表面上他亲巴比伦，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呢他又变了，他就亲埃及，所以巴比伦王就不能容忍这样子的不忠诚啊，所以呢就派兵来围着这个耶路撒冷城，一围就围了1年半。你想想看，围一个城被围了1年半是什么样的光景，所有资源都被切断了啊，所以呢最后一定是饥饿，一定是饥饿。好，我们来读读这个3章第5节啊，被围，他说他逐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所以从这一节你可以看出来，他们被围困，围困了1年半。好，饥馑，1章11节，这个你们有空回去可以对着看，非常的生动的描写哈。这个耶利米哀歌不只是生动，实在是很优美的文学啊，文学作品。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用美物换粮食，就像我爸爸用了 Lux 就换了一顿臭豆腐。他们再怎么样的宝贝都很难换，能够换到都了不起了哈。然后呢，他们最后还要跟神啊，我好卑贱啊。现在怎么样的富翁在那个时候都是卑贱的哈。好，接着呢实在没有办法，对那个饥馑啊到什么地步啊，到最后的时候 慈心的妇人要亲自烹煮他的孩子，到那个地步哈。然后呢，接着逃亡，只好逃亡，破城而逃，想办法逃走哈。1:3-6，3-6，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他们逃到走投无路，到一个狭窄地方。第6节甚至说他走都走不动了，当然被追上哈，逃亡。这么大的痛苦，但是还有更大的羞耻，为犹太人就是圣殿被那个掠，里面的金银铜全部被一扫，全部被抢光。然后呢，那个巴比伦把这个圣殿和宫殿一把火把它烧掉。第六呢，城墙焚毁，其实是把它打碎了啊。好，第7呢，官长被杀，所有城里面的一切贵胄领袖人物全部被杀掉。然后呢，居民被掳，所有的人都被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军队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只剩下最贫穷最卑贱的人留在那里看守城啊。然后呢，外邦资源失落，其实那时候他们旁边有这个以东这个民族在旁边，以东跟这个犹太人是同一个祖先哈，是他们的亲戚，可是这个以东人就在旁边袖手旁观。更可怕呢，不止不帮助他们，还趁火打劫啊，抢他们的东西。最后呢，这个犹太国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神亲自拣选建立的国家，只变成巴比伦的一省，没有国家了，变成巴比伦的一省。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啊，就派一位这个来做他们的省长，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这就当时犹太人的情况哈。好，你可以想象到那么多么耶利米是多么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耶利米真的是一个倒霉的生不逢时的先知啊，他非常爱他的国家。可是呢，在这么爱国家的一个有爱国情操的人，他要去传什么话？神要跟他，神叫他说：“你去跟那个犹太人说，开门投降吧。”叫一个爱国人去传那个神的那个话是投降吧。这个耶利米真的是很痛苦哈，他的心啊真的是分裂的，我相信啊。他一边是他多么爱他的国家，一边呢他要叫他们说：“你们去投降吧。”啊，是很难的。很可怜，所以呢，他真的是一字一泪，当耶路撒冷被攻灭的时候，一字一泪写下的这个哀歌，哈。那可是这个痛苦啊，真的是很难讲的全，这么深的痛苦哈。我自己是编辑啊，我啊不必讲痛苦。我最近编的才一个是，怎么样子领父母信主，我要怎么样想要把这个题目把它讲清楚呢？我就分从三个角度来讲。我第一个角度就是呢，我就请一位牧师教怎么样子带父母信主。第二个角度呢，我就请一位子女做见证，说我怎么样子成功的带了我爸爸，所以经过了很不难很不容易的艰辛的过程哈，我怎么带我爸爸信主。第三个角度呢，我就请一堆父母亲访问他们亲戚，请你们说一说，为什么你们的子女向你信主你不愿意接受。还有呢，也说哎，为什么你子女向你传福音结果你接受了，接受不接受原因，都有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讲这一个主题。那么我们接着看耶利米哀歌这么深的痛苦，要怎么样把这个苦讲得完整呢？好，耶利米哀歌是一首集体的挽歌，哀悼耶路撒冷城整个团体受的苦难和灾悲痛，整个团体自身的痛苦经常是难以言喻。不过迪拉德啊，这是我的那个参考资料，迪拉德说得好， 要克服这种困难，倒有一个可行之路，就是把集体的经验转化为个人的经验，啊，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啊，而且是变成本来是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人啊，用人去讲这个痛苦，视全体为某个人。简言之，就是拟人化、拟人化、拟人化，把国家比作被弃的妇人，或是呢更复杂一点，比作一个受逼迫的男人等等。啊，好。在本书中有五种人物，以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发言。哪五种人物呢？那个 Carol 不在，那个谁的中文？能不能请你？能不能等等替我念？等一等哈，我请你的时候。那五种人物，第一个是把耶路撒冷城当作一个被弃的妇人，被弃的妇人的角色来发表这个痛苦。第二个是旁观的报道者，像一个记者哈。第三个是受苦的男士，第四个是贵胄，就是那个贵族人物。第五个是耶路撒冷全城之声。好，我们先第一个看。好，耶路撒冷城如被弃的妇人，这些章节里面都是讲，就是这个。被弃的妇人的角色来发表，但是我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做一个 example， 做一个例子。那么，请你念。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
谢谢，我想对你是很蛮挑战，因为都是繁体字哈。谢谢你还可以念得出来。好，那么。这是一个被弃的妇人的角色来讲那个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个痛苦，哈，你看，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痛啊。那我们下面看，下面是旁观的报道者，第二章一到十九节都是像一个记者在报道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仍然是第二章九到十节作为一个例子，那么请再试试，艾琳。
西安的门都陷入他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
哇，这么可怜。所以你看那个记者去看的时候，门都陷到地里面去了，门栓都毁坏折断了哈。处女本来是非常的骄傲的哈，现在垂头置地哈。好，第三个是第三章里面是用受苦的男士来啊，这个来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受的苦难和灾难哈，也是一到三节做我们的例子。
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
好，下面呢是贵胄，就是那个贵族，第四章里面是以贵胄的这个角色来发表这痛苦。仍然我以五到八节作为一个例子，请念。
五到八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在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 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还在转眼之间被穷福。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洁，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一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骨干如同槁木。
谢谢你，你好聪明啊，你赶快找到自己的申请本。好，第四章哈，我们看这么有钱的人，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谁Bill Gates 变成这样这么有钱的人啊，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 Clinton 变成这个样子，多么凄惨啊！好，下面就是耶路撒冷全城的声音。我仍然第五章11到16节做我们的例子。
11到16。
对。
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
谢谢你。你看哈，尤其是第四节，他们吊起首领的手，是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把首领都处决了，都杀死了，还把他手吊起来，啊，示众啊！所以你看，这整个是多么可怜。可是他们最后讲一句话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啊，等等，后来我会讲这个事情。好，神学信息。我也要问大家哈，现在你们大家坐在那边，看每个人都很安静，我相信心里一定也是很痛，哈，是谁让以色列人遭到国破家亡这么大的浩劫？哈，是巴比伦呢，还是耶和华神，还是以色列人自己？谁愿意分享？好，顾妈妈。为什么？傅妈说以色列人自己，讲大声一点，对不起。
以色列人自己，他背弃了神。以色列人背弃了神，就是不听神的话，走了错路，偏离了主的道。
我相信很多人同意，但也有人有别的想法。有没有人别的想法？觉得是耶和华神或巴比伦？还没有人别的想法？你要不要发表一下？你好可爱，你以后要不要加入我们来教主日学？好，还没有人有别的想法？现在已有人说是耶和华神，有一些人说，不妈说以色列人自己，有没有人觉得是巴比伦？这么凶狠的巴比伦，好，其实呢，三个都对，三个都有可能，但是呢，我现在只想啊，着重在耶和华神。 以色列百姓所遭致的这场审判，表面上毁灭他们的是巴比伦，其实背后是有神公义的手，神如战士。我们在那个圣经上说啊，耶和华尼西，耶和华的旌旗，耶和华是个大元帅，耶和华举起旌旗的时候就是元帅要出征的时候，所以耶和华是一个战士啊。耶和华有很多的面貌哈，其中一个是战士，这个战士呢是帮助顺服他的子民征战。所以我们常常说，神啊，求你来帮我征战，我没有力气，求你来为我征战，你陪我征战，你领我征战。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战士，但是呢他跟我们顺服他，他为他顺服子民征战，但是那些不顺服他的子民，有时候耶和华就成为他的对头。所以呢在审判的时候，他会与不顺服的子民征战。好，那聪明能不能再念二章四到五节，二章四到五节，这个四到五节这边你就看见耶和华战士的那个威武，那个的面貌。好，
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锐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
所以你看见了哈，神战士的面貌，可是那不顺服的子民他也是这样子对他们啊。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想到说神有一天会回过来对付他呢？因为以色列人的信念呢，他们是根据耶和华和大卫家所立的永远的一个约哈。神曾经告诉大卫说，你是我的子民，永远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哈。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简直是宝书啊哈，宝，这个就说是一定的 sure， 这是 sure 的 thing， 很肯定的哈，我们的神跟我们有约，他不会离开我们哈啊。然后大卫的王位也是永远的，圣城圣殿和圣民呢必蒙保护，不被侵犯，他们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可是呢在主前606年后，耶路撒冷城已经两次遭到巴比伦侵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哦，怎么会这样子哈，我们以为我们这个城门有圣殿啊，神在这里啊，这固若金汤，绝对是别人无法来侵犯的。但是巴比伦已经来了两次，他们那时候吓了一大跳。可是呢，而且呢，那个耶利米都已经警告他们说，你们再不改，你们再去拜神，你们再做这些事情啊，你们会，巴比伦还会再来。而且呢，我们这个国家全然败亡是很可能的。当然以色列人是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哈。所以以后呢，在主前587年果然应验，他们几乎，这个以色列人几乎无法接受。其实到现在以色列人有时候还是很难接受，怎么会这样，How could it be， 怎么会这样子呢哈。但是呢，耶利米的信息早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些你们遭遇到这些事情是因为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好，这个在耶利米书七章四到十一页已经讲过了。好，这个让我来念了。 好，
没关系，
好，你可以吧，来试试看。
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故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
好，我们再次停在这里。 这句是这是耶和华殿，是耶和华殿，是耶和华殿，你们还记得吗？杨长老常说，如果一句话讲了三次，就是说很肯定的哈，这是假先知说的。他就说很肯定啊，这是耶和华殿，耶和华殿在这里啊，很肯定啊哈。好，那可是呢，耶利米这样说，说你们不要这样说这些话哈，啊，你们如果不改正你们的行为哈，做还就怎么样子呢？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不随从别神陷害你自己，你们就才可以在这地方长久居住。哈，这是说的哈。接着请念下面一半，看呢，请念下面一半，看呢。
啊，看呢，你们依靠虚谎无意的话，你们。偷盗杀害，那个是什么？
奸淫
啊，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些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不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好，他们以为说到这个假先知以为到那个耶和华殿里面去献祭，就说我们可以自由了，我们 we have the freedom， 我们不怕。可是呢，他们还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黎烧香，所以呢，结果是怎么样子呢？神从来没有应许以色列可以无条件的享受他给的祝福，如果以色列犯罪就会受咒诅。所以在哀歌里面呢，承认神和他们作对是他们犯罪的结果，这几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横去查。而耶路撒冷被毁并不是在生命记那个永约的意料之外，反倒是正因此而来。我现在念给你听，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讲，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这是不是正是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巴比人来了，怎么样对待他们？真的就是当初生命记里面约的。好，我们现在进入说，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两次讲说，耶和华我们的义 ，The Lord our righteousness， 啊，耶和华尼可努，贾后瓦尼可努啊，也是这个希伯来文的义的发音哈、啊。为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是恩。是慈爱的，有恩典，是怜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滥用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们以为说没关系啊，我们的神，我们只要跟他说对不起就好了，哈、啊，这个撒一个赖就没事了。但是不是的，神有一天也是，他是公义的，有一天他也要来审判我们，他也要来把我们的罪一个一个的要跟我们算清楚，哈、啊，所以呢。在那个耶利米哀歌里面好几个地方他都承认自己犯罪了，所以他就不得不承认，在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不得不承认是耶和华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耶利米书这里面第三章四十节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回耶和华，罪使得我们跟耶和华分开了，中间有距离了。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回耶和华。好，再往新约，在本书的中心，啊，在三章的那个中心，诗人表达他的把握：神绝不会丢弃向他求救的人。虽然以色列过去犯了罪，他们仍然向神求助，期待他的赦免。并带来复兴，相信他的怜悯大过愤怒。 就是第三章31到33节说的，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般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个多有名的这一句，第3章22节到25节，请念。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好，谢谢。那么，这个有一支歌很有名啊。我们等等，出于刚才那个这一个地方哈，你的信实广大，多广大哈？是的，这是在这个第三章中间，当耶利米他向神祷告，他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仰赖神的慈爱，可是不要忘记神的公义啊！如果要滥用的话，那么公义就要。神就用公义来对付我们，固然神是慈爱的。好，本书表达的盼望啊，刚才那个的盼望，在古列王容许百姓回归，后来也那个犹大全部都没有国家了哈、啊。当古列王容许百姓回归的时候，这个他的盼望得到部分应验。被掳时期和归回时期的先知展望未来，都看见这位如战士的神。会干预历史，到了新约，耶稣这位如战士之神在十字架上击败耶稣的权势，啊，必将于最后之战，就是说启示录的最后的那一战会回来，为他的子民征战，胜过那最有能力的大敌，就是撒旦。好，我们快要完毕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唱第一节。在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要和各位讲，就是说，固然我再强调一点，耶利米书其实是讲公义，哀歌是讲公义，所以我再说一遍，不要滥用神的恩典跟慈爱，常常要反省自己，省察自己，警醒，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当然，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心里知道信念，说神的信实何其广大。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诗歌，那诗歌的作者呢，他是一个很出生一个很穷的家庭，他16岁的时候很聪明，他很有才华，就当了老师，27岁信主，37岁呢就被爱立成为牧师，但是很可惜呢，因为他很贫穷，家里很贫穷，他生病了都一直没有得到好的照顾跟调养，所以他一辈子身体都是很软弱，所以即使他当了牧师，他也只能当一年，他只好就辞职了。到纽泽西去卖保险，所以这一生呢都是贫穷，在贫穷度过哈，然后呢非常的那么按不出来了，是吧、只能听着音源的，那我就把这故事讲完了。他就一生都是很贫穷，一生都是生病在疾病当中，可是呢，因为他很有才华，写了1000多首圣诗。那么，当后来他就回顾他为什么写这个圣诗，他就说：“我这一生都是很贫穷，都在病中度过。但是我回想神对我的供应跟信实，我就不得不赞美那位信实的神。所以他写下这个，尤其是他看到第三章这个。”这一节的时候他写了这个，你的信实何其广大。好，那么既然呢我们打不出来，这也意思就是神告诉我说我们大家要结束了，好，你们可以去吃饭了。那么我请那个谁带我们做祷告，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做祷告？